谢你在敬拜当中，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能够与你面对面。主啊，当我们在黑暗当中，因为遇见了光，我们黑暗就会挪开，而且我们的黑暗会变成光。主啊，在软弱当中，因着遇见你，哦，你的大能就充满我们。哦，是的，我的心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里面愁烦，单仰望主，他必定会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因为他脸上的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就是我们的医治，就是我们的拯救。主啊，很多时候，主啊，过去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理性，想要更多的认识你，但好像我们总到程度就打结了，很多时想到个程度，好像我们就碰到一个拦阻了。但如今在圣里面，你真的叫我们得自由啊！敞开我们的眼睛，拿着我们的拍子，能够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好像保罗所说的，哦，主啊，那个拍子挪开，我们才能够与你面对面。哦，主啊，我们的灵被开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属神的事情，才能够经历属于神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年日来，你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借着敬拜，借着在面前的赞美。主啊，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哦，主啊，那个帕子就挪开了，哦，那个幔子就已经打开了，也所以我们能够来到面前，能够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真是说，是的，原来的话都是应许，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主啊，多少时候没有发生，是因为没有遇见应许我们的神，我们只抓住了应许，但却没有遇见应许的神。所以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边是好像斗拳在打空气，奔走好像是无定向。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像今天我们的诗歌所唱的，主啊，当我们安静，当我们安静，我们就知道你是神，当我们安静，当我们等候，我们就知道你要浇灌下来，你要充满下来，你要落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主啊，我们不是只是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当我们遇见你，我们就必然被你更新而变化。主啊，不是说我们要虚伪，这个你要希望我们要这个虚伪，但是主啊，当我们遇见了你，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原来我们真的明白了救恩的奥秘。是的，我们不再靠律法。主啊，我们是靠着你的同在，我们是靠着你在我们上所做的工作。主啊，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更新而变化，赞美你，赞美你。主啊，真的在这些年来，我们的安静，我们的等候，在面前学习的顺服，学习的破碎，主啊，我们越真的感觉到这没有一样是突然的，因为我们衰微的时候，你就必定会兴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灵的深处继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作。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第十六章，这应该是前书的最后一段，我们就从第十九节看到第二十四节。十九到二十四，这是书信的这个一个典型的，就是前面要讲写信人是谁，然后写信给谁，然后就在那边向他们问安，或是传带出一个叫做这个祝福他们愿恩惠平安临到你们。那信的末了呢再会有一个所谓的问安的话，自己的问安，代表一些人的问安等等等等，这是讲到一个圣徒的相交。OK, 我们就来读读这几节经文，十九、二十四、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当然这是问安的、你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这是一个、书信的一个形式，到最后你总要讲这么几句话问安，这是一个或许再多一点、觉得这个是一个、讲到一个的彼此的一个关系，一个熟悉、所以呢讲到一些人的名字也问安、这等等，那表示一个、是有关系的。但是里面还如果再进一步是讲到里面一个叫做这个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彼此的那个相爱，彼此那个或是的彼此的热爱或者彼此的关心，一个 affection 在这中间，就是不是随便的，就一想到你有很多肯定有很多的朋友，但一想到人你就觉得你跟他关系是很深切的。而且这个关系呢是建立过的，就是说不是、我只知道你是谁，你是怎么样，或者偶尔一些接触，是一个在经验的里面彼此接触的，所以一个是很深的一个关系。那当保罗用到这句话，特别是最后一节二十四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爱，当时我们都如果你查过圣经都知道爱有几种了，在圣经用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肉体的爱，血气爱不见得不好 OK， 比如说你看那个好东西当时喜欢的，看到美丽的东西哦，好爱这个东西，如果那个食物是很好吃的我很爱那个食物，所以但是这个是落在血气这边所用到的，不是不好、我们都有血气啊，我们这个人就这样、我们都有情绪啊，有我们的感情，所以这是一种爱啊，这是一种的所谓的，另外一种高一点的，就彼此的，这个所谓的有血亲关系的，那这个基本上这个意思。但是讲到这个爱，好像两个朋友、虽然是两个是不同的人，不同啊，这样两家不同的人呢、就父母是不同，不过会两个好朋友爱到神，好像亲兄弟一样。所以这基本上是讲到一种的血缘上一个很亲的爱。那最后一个第三个，但是你还可以多分几个，不过圣经普通就用这几个，最后一个最高一个层次就用到这个叫 agape love， 这个就是用到神的身上，没有条件的，不仔细的，不改变这个爱。那保罗用这句话，我在基督耶稣你的爱 except 是用到这个词，所以保罗说我用的爱不仅是、我们、这个彼此喜悦的爱，甚至彼此的关系的爱，好像亲人一样，还到一个程度是一个叫做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相信读到更多前书，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有个很深的感觉，从人的角度来讲，坦白说从保罗的角度来讲，真的更多教会没什么可爱的、他这边把教会建立起来，这些都因的缘故都信主，这些人因他缘故都能够被造就，被这个带起来，而且因的缘故这些人各样恩赐都有丰富的，但是却从某角度弃绝了保罗，不是每个人，中间有一些人弃绝，有好多个层次，有些人哦，保罗你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比他更厉害，亚波罗比你会讲多了，这是一种。那弃绝当中还有一些呢，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怎么讲，就是保罗因为他就是一个就是甚至靠自己来生活的人，所以呢可能有些人呢这个人去的时候很丰富的去带着东西给他们，那所以呢看到更多教会有些呢都在需要当中被一个人帮助了，所以这是一种的好像对于这个更多教会的关心，各有不同层次，但是保罗有一个的那种爱的层次是到一个程度，保罗很不说客气不客气了，保罗很真实的讲，这个就是神的爱，没有条件，我爱你们没有条件，我爱你们不是因为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爱你也不是你们好到完全到程度我就爱你，纵然你们误会我，把我比较当中，虽然你看做个父母真的很辛苦啊，我们做父母就晓得孩子也就你生他你养他，然后有一天的孩子说你没有像我的朋友这个他的爸爸这么好，那不气死你那有时候你火大说那你去做他的孩子算 但是保罗不会计较这东西，被人家弃绝，当然想到主耶稣也被人家弃绝，神都被弃绝，你还爱他吗？这个叫 agape love。 你还爱他，不是嘴巴说吗？还愿意亲近他吗？甚至看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你还愿意去所谓的帮助他，让他离开困难？你真的可以心中有一大堆的不平，一大堆的埋怨，那忘恩负义啊等等的。不过 agape love 什么，刚才解释一下，是没有条件，是不仔细的，是不改变。那这个是超过这个所谓人的血气当中这种的喜爱，超过人与人当所谓的血亲的爱，这是一个没有条件，这叫神的爱。 OK， 这是保罗最后的表。那我再回到这段经文来，我想有几方面呢，我们再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看。先从语文来哈，你很好，到21节的时候，保罗用句话，我保罗亲笔问安，补了这么句话，很明显的，从这个21节以前，从20节以前一直到开头，这封信不是保罗亲手写的，这封信呢是保罗在讲，有人帮他所谓的写下来的，就或是你知道他有个这个助理，有个秘书，或是他用讲的，那有人帮他写出来。但是为了要证明这封信是保罗发的，所以最后保罗要亲自的用来写他的名字来问他，好像写完用户信就是你请你的秘书写，最后你来签名，或最后你来盖个章等等，约莫这个章。所以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一直到二十节前，很明显的不是保罗亲笔写，不是亲手写，但不代表说这封信不是保罗的信，就保罗在所谓的写的 dictate， 就是他所以有个秘书在旁边，就他讲的就把它记下来。但是到最后为了要证明这封信是真实的，是保罗亲笔的信，所以保罗最后他要签名，或者用这句话，我保罗，然后就甚至用了我亲笔写这个信，那最后再用一个问安的话。 OK， 这是从讲到这个保罗这个语文来。 OK， 这是讲到保罗，这时候保罗在这时候讲了几样的事情虽然我读过去就，不过我想我们思想可以了解到保罗对于教会，保罗对于他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或者保罗期待弟兄姊妹的关系，那在 这几方面保罗提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的保罗的心意是什么。第一个呢，众教会问你们的安如果你看看这个当时的地图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是在亚细亚以弗所这一带，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就大概是这一代的，这个几个教会都是这一代教会。那这个哥林多呢，你可以说，我已经说过，你可以直是一个海，中间是一个海峡，你就可以过去坐船，或许呢你可以直接过去，所以以弗所跟这个哥林多有点这样相对，不过要过一个海，就是过一个湾呢，但这个湾是蛮大，所以你需要坐船。或许呢为了做生意，你坐船你可以从这个湾，从这个以弗所那边往上走，再从上面再走下来，所以按着岸边呢开船，每个城市做生意的时候上货下货，或者载人的上人下人，那这是一个。那当然第三个你可以走路，不用坐船。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安这个哥林多那边的话，菲利比亚的这叫马其顿的这个，所以一个是亚细亚，一个是对面。那这时候保罗用这句话呢，很明显的保罗是不是只是在以弗所，这时候写信应该在以弗所，不是只为以弗所，很可能只在从代表以弗所的教会问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安，或许代表整个的亚细亚，这边是用了整个亚细亚。那中间呢保罗再提了，我不仅是代表这边的教会弟兄姊妹问你们安，我也代表我的同工问你们的安。那同工当中很有意思，就是这对夫妇叫雅居拉百基拉的这对夫妇，这对夫妇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这对夫妇在职场，如果以职场这个做一个 model 的话，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职场的这个的传道人，或者职场的同工。那但是 我们很容易分了职场跟教会，基本上在当时的教会最多的、最普通的、最普遍的就是职场的传道人。你如果读到这对父的时候，他对保罗的帮助，他对于受保罗的教训这个教导，而且他就可以教导人，他甚至可以去问亚波罗，问到亚波罗的这个不问到在徒弟啊等等这些东西，问到亚波罗到底受过圣灵的洗没有。所以他们的圣经的根基是很深的。那他的根基从哪来？他的根基是跟着保罗来的，所以他不仅是保罗的好同工，也是保罗的好学生或者好门徒，带出的结果什么？带出来他们的服事非常的有果效。保罗所做的基本上到个程度他都可以做，意思说他不仅是保罗，不仅是有一个人，其实有好几个保罗，意思说呢，像这对夫妇他就能够成为保罗很重要的帮手，因为他能够做保罗做的。当然保罗还是跟他们不一样，不过我意思说，那 这对夫妇这么服事为什么这么的 effective 这么的有效，是因为他是被保罗带出来。提摩太是一种还有这个希拉这个同工啊等等，但是最夫妇他的特别是他们是在职场里面他们是做生意的。那当时我相信保罗生活也受他们的帮助很大虽然保罗就是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但你总要生活，包括居住啊等等地方在。那这时候呢有意思在的是不是保罗就跑到去投靠他们，是这瑞夫跟着保罗跑。那当时这个瑞夫很可能做生意有好几个据点，所以保罗到那，哎呀，你来台北啊？保罗说，我要到台北去。哦，没关系啊，来台北来找我，因为台北有个公司。那当时保罗去找他，大概保罗整个生活就被打理。这时候呢，保罗就可以专心的做神呼召他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当这对父这样的跟着保罗，也在自然而然当中呢，跟保罗的接触也学习了保罗所明白的真理，甚至带出了保罗所谓的服事的恩膏来。那我想在这时候呢，所以保罗这题很明显，这对夫妇已经被不应该用这个不好用这个字叫出名，不过确实他蛮出名。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这对夫妇一说，这人都知道他是谁，不然的话，保罗不需要提他的名字。换句话，很可能保罗这对父也在哥林多里面带过一部电影。因主多多的问你们的安，这边说多多用的就他们都问你的安，这是一个解释，都问你们的安，所以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都问你们的安，就这些很关心你们，或者这时候就不断的问你们的安，讲到他们彼此的关系。OK， 讲到这时候，底下我们就提一个东西，众弟兄们都问你们安，所以呢。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信徒相交的时候，这第一个，不论是这个雅盖亚的这个教会弟兄，雅西亚的教会弟兄姊妹，或是保罗，或者这对夫妇，当圣徒相交的时候，有两个事情要发生，一个是讲到他们的所谓的生命的关系。这边亲嘴这个不仅是基督徒当中发生的，基本上在当时这个中东的国家这个是一个蛮这个所谓普遍的一个。那一些解经要告诉我们，亲嘴中间代表几个的意思，代表彼此相爱，但是需要有关系的人才会相爱，所以不熟悉怎么爱。但这个爱也不是因为看得很漂亮很好啊，或是那个花草啊什么，那个图画那个艺术品弄的爱。那底下这个还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彼此的接纳。亲嘴中间的接纳当中有一样事情在强调，就是彼此没有间隙，彼此能够用这一个解经家说，这是讲到彼此的能够用个消极的话叫彼此可以 forgiveness， 彼此可以饶恕的。什么叫彼此可以饶恕？是说彼此没有间隙的，就没有 我跟你，我们表面讲，哇，你好，你好，哇哇，哦，怎么样讲？讲了半天，心中还是对某件事情，对这就我对你某件事情，某个时候发现还是耿耿于怀。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两个人相处，三个人相处，一个团队怎么会每样事情都没有所谓的拉扯呢？没有摩擦呢？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会发生，自然发生。不过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不行当中，就成为一个所谓的心中一个结。或在基督徒这种相中，这应该成为一个所谓的学习承受的机会 ，forgiveness。给很重要。其实你看 ，forgive， 所以有人把它拆开，这个字英文叫 forgive， 这个字把它拆开叫 forever give， 意思永远的给 ，give forever for forgive。所以我们常也在这个解经家或者讲到传道讲 forgive and forget 啊，我饶恕你，我不跟你计较，我饶恕你，你能够 forgive， but 但是很难 forget。什么时候你占过便宜欺负过？不过我们传道常常喜欢提醒别人，当然我们自己应该学习。你讲过这 forgive， 你能够 forget 吗？坦白说 ，forget 很难。forget 你需要的从另外角度来看，因为事情的本身发生就要发生，所以你常常需要从消极的角度，过去你只从消极的角度看这事情，这时候你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事情。就像昨天我提了一下，在这个周末一些事情的发生啊，几个同工，坦白说是对我来讲，如果没有处理好是蛮严重，因为他们彼此感觉到很严重，严重不是在外面，因为这是教会的领袖，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领袖。如果他们彼此，如果他们站在个人面前，你不会觉得有任何困难。不过当这个人跟我谈谈对这个同工的看法的时候，这个同工跟我谈对另外同工，我知道他们中间当中的那个结坦白说还蛮严重。其实同工啊，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最难的不是说不能够 recognize 对方的长处，他的热心呢、啊，他的才干。不过最终呢，其实整个都这样了、啊，就不信任，那是最麻烦的事情。他真这样，那如果他真的，那为什么这样？如果他真的对我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他讲这句话？那我想他讲的话也不见得有意思，但是听人就觉得有这个意思。你要争论这个时候有意没意的话，十个人有十个人解释，不，那个人他觉得他的话里面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中间就产生一个我不能够信得过他。很感谢主，那个同工网友把这事情谈清楚以后，他说我们就归零，意思是说事情还是要发生，但是归零的时候，意思说如果我经着这个事情对他有些的看法，管他是误会也好，是我是真的那时候可能对方有些软弱也好，这时候你愿意归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归零不是那个人归零，也不是那个事情就突然消失，归零意思说你可以完全的不再计较，不再放，不再所谓的为那个事情还计较。事情是不会发生，但是你从负面的变成正面，从消极的积，你能够产生原来我只要多了解一点，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做，从不相信变成相信，普通不能够信任成信任。甚至当我们谈的时候，其实这种事情的发生他会这样的反应，每个人大概都会，或很多人都会，因为本来就会这样。完以后，这个同工听了以后，他就觉得那就归零了。这个同工就说没有问题。不仅这样，他底下的他带的这些同工，他也就跑去跟他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他表达我们是认为是这样子。但是跟他谈完以后，他说不是这样。他也跟牧师谈完，牧师也觉得我认识这个人也不是这样。那事情就解决。教会的问题，所以后来我跟这个同工谈谈的时候，啊，有没有英文这个字啊？瓶颈，瓶颈，叫做 bottleneck。 我再说一个 organization 包括一个家，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那个 neck， 在那个脖子。如果那个脖子的问题没有解决，叫 bottleneck， 就成为一个脖这个瓶颈啊。我们将用这个字叫瓶颈，瓶颈需要突破，所以盖子也打开，里面东西也充满，就出不来。为什么？那个瓶子就那个卡在那里，你需要把它通一通。那我意思说，这个这边所讲到的，代表这个意思。我跟你没有间隙，我们跟你没有嫌隙，我跟你我信得过你一些，所以 kiss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不仅这样，我跟你是合一的，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真的，不仅是讲讲，甚至到一个所谓的热情了，甚至包括的拥抱啦，包括亲嘴啦等等啊，这边所有。当然，是否是亲嘴很可能，当然是否不是亲嘴亲脸也很可能。到底是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在初代的时候，最先的时候，基本上在那种文化里面，是男的跟男的，男的跟男的亲也可以，男的跟女的亲也可以。所以教会的初代教会到了第四纪的时候，这稍微提一下，觉得这不是很合宜。所以初代教会到第四纪的时候就开始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所以呢，我把这经文解释一下，最好现在也不用亲，你就握个手就可以，免得有些的状况，会被误会啊等等，因为这我们总是跟人家要保持一个，当然就看状况了这个等等所以呢，这时候这是，但是呢，整个意思是代表有三样事情，这爱先从哪里讲？先从消极的角度，我跟你中间是没有嫌隙的，我是信得过你的。这是小虫积极是什么？我跟你是可以合一的，可以是跟你一起可以是一个 unity， 我们可以一起处理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可以面对一件的事情。所以这边是讲到，所以圣徒们的相交没有错，我们都讲爱。如果你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底下你需要问一个问题：我信得过你吗？我们中间有人一想到三年前，一想到四年前，一想到上个礼拜他讲一句话，你会卡在那里。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如果你在现在想到跟哪个弟兄过不去，先不要去所谓这个跟那个，先跑去跟那个弟兄，先不要讲献祭啊，先跑去跟那个弟兄啊。因为这边所讲到主里面的相爱，不只是肉体的爱，不仅是所谓的情绪上或是亲情上爱，这是神的爱要流动在我们的当中。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边我提到是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然后底下讲的话，主必要来。这第二个，当你讲到说人不爱主的时候，这人是可咒可诅可咒主的这个，我想我已经这么多年来跟大家讲，神不会去看一个人不顺眼去咒主他。再说讲个比较轻，就是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拒绝，这时候没有见到你，我不建议你跟他说，如果你再不选，神会把你丢在地狱。神不做这种事情，神爱而且爱到底，他不会做这个事情。如果相对的，我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地狱是为谁预备的？为撒旦魔鬼预备的。但如果一个人他决定他自己选择跟撒旦魔鬼，所以撒旦魔鬼去的地方，永恒所待的地方，也成为那些跟从撒旦魔鬼的人去。神不会把一个人不管怎么样看他不顺眼就把他推到地狱里面去，是人自己的选择。当然他不会说我选择地狱，不过他问题是，那你为什么选择跟从撒旦？所以撒旦去的地方，你选择跟从耶稣，耶稣去的地方就你去的地方，信耶稣得永生了。所以相同的，神不会咒诅人，咒诅是一个相对的观念，神只会祝福人。但是在神把那个祝福收回的时候，这个人就进到一个光景，进到一个不蒙福的光景，进到一个困难的光景，特别在罪的当中被捆绑、被攻击，甚至被黑暗权势捆绑， 伤害的光景。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神收回他战上的祝福，再用这个词收回战上的祝福的，从另外角度来讲，这个叫咒诅就临到这个人， curse 就临到这个人。所以要弄清楚，神不会去咒诅人，神没有这么小气。神创造一个人是因为爱，创造一个人是有目的，甚至那个人软弱跌倒了，背叛了神，神还是去把他挽回，到最后用个极大的代价，用他儿子的生命把我欧永亮这个罪人挽回过来。神怎么会咒诅你，或者真的心血来潮，或者心中不愉快就咒诅？不会。所以你会发现，神看到一个人远离他的时候，看到一个他的儿女已经得救了又远离他的时候，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我想做一个父母都能够体会，当一个孩子在这个不对的当中错当，也不听你这劝告，不愿意回转的时候，他越走越远。所以不要认为神咒诅你是很开心的事情，没有这种事情。神知道这个人落在这，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神的祝福。在这种光景当中，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罗马书所讲，神就用一个所谓的处理的方式，再说一个方，这个叫什么？叫任凭。神就任凭这个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三次讲，神就任凭他，任凭他，任凭他，任凭他什么？任凭他，他自坚持，任凭他离开，他选择离开神的祝福，进到咒诅，神只有任凭他。当然在整个过程，可能那个在离开神那个人，因为他在最终而且得到一些最终之乐趣，所以他觉得好得很、啊、任凭又怎么样，我高兴做我就告诉你。不过神知道这样的人的结局到最后他会失去了祝福，甚至失去了神永远的祝福，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边讲一句话很重要，就可就可，那什么叫意思这么爱主？又回到这个地方来，我再说，爱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绝对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观念，爱是一个可以执行的。对一个对保罗来讲，爱神的人，对主耶稣来讲，爱神跟一件事情是分不开，这个人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不只是他热心不热心，不是他因为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情，不是因为他参加六八班。因为这个人他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这跟成熟度有关。第一个，神在话里面的白纸黑字，你知道的。第一个，连圣经都不读，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如果读了圣经以后，只是成为一个知识来研究研究，甚至成为一个所谓的啊一个一个的，作为满足自己的肉体这种一种的智慧或取巧的方法，哇，圣经说这个不要做。我就做别的嘛，别人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或许说用法利赛，圣经说不能够做，他做不了，他就改一下律法。所以旧约律法这些以外，到法利赛的时候，耶稣说法利赛多了， 我所了解多了400多条律法，是来解释这个律法。安息日不能够这样做，但是安息不能够做，这是律法，不能够改，不能够改变，但是加了一些的条文，如果做这个是可以，做那个是可以，做那个是可以。所以保罗 argue 一个问题了，如果在安息日你不能够这个做，不能够，那因为耶稣医病啊，那这反正就盯着他，就说你犯律法、哦、所以这个耶稣就举个例，那如果像你那条牛丢在井里面或丢在水坑里面，你拉它出来吗？你就说今天是安息日，我不要动，就让它死在那里，那你怎么解释？那打反正赶快写个条文去解释一下。那甚至讲个，如果是行割礼，如果刚好是碰到安息日，你要做吗？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要说的是在这，什么叫做这边所说的爱主？爱主就是走在神的旨意。第一个，这边所说的白纸黑，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律法，律法。你要能够把律法遵行，律法遵行不仅是明白律法，而且是照着律法去做，这是尊严。那当然从旧约的背景来讲， 每个人可以行出律法的要求来，所以呢行不出来就我们叫犯罪了，得罪神。所以献祭在旧约是很重要，因为献祭补足你遵守律法的不足，包括大祭司都要献祭，因为大家都承认他有罪。为什么他承认有罪？因为做大祭司，因为他承认他守不住律法，律法他不能够守得完全。不过到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新约的时候整个的主耶稣，我已经这个礼拜天我要讲，我来了叫成全律法。换句话，律法的要求已经在主耶稣身上，包括主耶稣甚至过去我们所犯的罪，主耶稣也成为一个所谓的赎罪祭。旧约的律法跟献祭这个的把人与神当那个隔阂挪开的这个罪的关键已经挪开，单单因人信靠主耶稣。当讲到信靠主耶稣，一定要明白，不是你受洗那一刹那决志那一刹受洗，信靠主耶稣不是一次的事情，所以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信耶稣以后就是要讲，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那句话叫因信以至于信，你开始是信，一辈子是信，到最后结束也是信。所以信耶稣不是来一两个宗教行为，就是你信主从那天开始，就是一直走的是信心的路。信什么？因信是得生了，你要信靠主耶稣。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这时候遵守圣律啊，那当然除了圣经以外，包括圣灵的工作，这罗马书第六七八章所讲的，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活出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们就胜过，我们就有个力量，就胜过死和罪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活在爱主的光景的里面，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我们要照着神的这个靠着圣灵的帮助，不仅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我们靠圣灵帮助给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力量。什么叫得？就走在神的律法里面，活出神的律法来，因为最后产生一个结果，律法是圣洁的。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好的，神给我们律法不是要害我们，神的律法给我们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这样的做了，神的应许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爱主神就祝福你，你怎么样圣洁神怎么样，所以神会祝福你。所以律法的本身是要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如果你做到神的心是这样，所以神自然而然他要祝福你，因为他是立约的神，讲更白一点，他是创造你的神。问题不是律法的不好，是律法这个发生者在我们显明，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做不来，马上就告诉我们做不来，所以整个律法的神的应许透过律法给我们的应许就落空了。相对的更糟糕的，一落空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一失去了我们就相对的进到神的律法的咒诅的里面。对，今天讲了半天讲这个，那这样的话我们人的思想就很矛盾的，那神给我们这个律法干什么？如果神说我给律法是要你好啊，但是你跟神说不对啦，你给我律法害死我，那你要神的祝福吗？怎么得到神的律法？因为神的祝福，如果你照这个律法我就祝福你，因为我是这样的神，这是我的心意。不过问题做不来，那如果做不来是你的问题呢还是神的问题？当然是我的问题啦，你的父母把一切最好给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做学生，你不读书，你这样晃来晃去，只要吃喝玩乐就好，请问到最后你会蒙受到父母本来在你的心上在你这样的心意可以完成吗？他要培养你的，甚至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开一个很大的公司，他希望最后把公司给你，你根本接不上啊。如果这个公司是做这个董事长，你要这样，那你也不去预备自己，你也不会。所以有些父亲把公司交给另外一个人，哎，我们不给我。父亲说你不会这个，不会那个，因为你需要会这些东西才能够接受这个公司。你不肯跟父亲要，这个就是人的背叛。 人说，神啊，你要祝福我就好，但你不要管我，你要祝福我就好，不要照你的旨意，如果不管怎么样，我跑到对面去，我坐公汽车，如果我要去，我已经讲过，讲罗马说讲过神的意志，这个所谓的什么命定是什么命定，就神定这个就一定要发生，你坐235你的车就一定会开到新庄，如果你坐15号你就一定会开到台北火车站，这是命定，神定的，你不能够改变，不过你可以有选择，你可以坐235或者你坐15，你可以，不过神也告诉你235只会到新庄哦，不会到火车站，你不能跟那个235那公共汽车那个司机，我要坐15这个235，但你给我开到火车站，司机说没有这种事情，这个班车子的命定235就要到新庄，15号就到火车站，你不能跟跑去，是这个车子是谁的，是谁把你带到新庄，是谁把你带火车站，这个都是司机啊，这个公共汽车做的事情，你如果是你需要公共汽车帮助你带你去新庄或者去火车站，你就要照这个公车的规矩啊，你不是创造的神，你是被造的人，所以当人离开了神的这个秩序或者神这个性的，基本上他就活在一个失去了祝福的冠冕，再说这叫咒诅。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爱神，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最基本学习就是神的话，你要了解神，而且最基本学习要照神的话去做，纵然照神的话你也不见得做得来，这时候你需要明白神知道我们做不来，所以他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吵架，帮助我们最重要的就让，不是说我软弱，哦，主啊，求你赦免，我刚又软弱，哦，昨天才这样的，今天又这样的，一个礼拜前好了，一个礼拜前又坏。OK， 你要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不是因为你得胜，甚至圣灵给你力量，可以在那个时候得胜，但是如果你不依靠圣灵，祷告，你不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的得胜完了，也不会是暂时的，也不会是偶然的。让基督再说，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叫做 in Christ or in the Holy Spirit， 在圣灵里面要多方祷告。所以基督徒的信不是受洗那天的信，是因信以至于信，这是一个，这样的话圣灵的帮助，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圣灵的帮助，甚至很你越来越成熟了，圣灵会常常的会让你想起他的神的话语，圣灵常常让你想起神话语的原则来。坦白说，你今天身体有力量，哦，今天我精神，因为我吃一些什么？不，你天天吃，你常常吃，坦白说，我相信你已经忘记昨天你吃什么。但昨天你虽然忘记你吃什么，但昨天你吃的东西一定会成为你身体的力量，甚至这个力量撑到今天，但昨天吃的今天也要吃，就这样了。所以属灵的生活基本上跟你一般生活没有什么绝对的分别，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神所创造，神的原则用在我们的肉体也用在我们的心里。那我想这是第二个我要跟他谈的，你要爱主，守在神的旨意面，整本生活对保罗的给我一个很大帮，什么叫做爱主，就是走在他自己，但主耶稣也讲过，讲爱主的就是遵守，凡遵守我话语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整本圣经都在讲什么叫爱主，遵守主的话，不是因为你做些什么去换积个功德换个东西，是你走的，那这样的话神的应许，话语的应许就发生在身上，你绝对是活在一个被祝福的光景里面，你不会活在一个被咒诅的里面。最后还有来一个，主必要来。我相信这是有两个的意义，因为每次讲主再来的时候，最少有两方面，就跟着前面来。今天你走在神子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所谓的，因为主来的时候，他做所谓的做审判的工作。审判不是只能在找我们的毛病，我很喜欢。judge 这个字就 judge， 就像一个去判 就你是个审判人，不是法官哦。你去看一个产品，比如说展览，或是很多的比赛，你去的时候，你做审判什么呢？你做一个 judge 什么？你审判，你判别什么？判别这是最好、次好等等，这是普通，还有优等奖啊，什么什么精神奖啊，等等等等。从保罗的角度，这个主要说，神的审判，基督徒每个都有奖，只看什么奖就是。所以每个人都有冠冕，每个人都有冠冕，但是赛跑这一个冠冕，不，我们这跑这天路，每个人都有冠冕，让你跑完了，跑到他面前。但是在这个当中还是有分别，一个就是他是努力的，他是有果效，他五千赚五千的、两千的，那这个有些这个一千的赚个五百个，那有这个。那另外一个，我还是说，在审判的时候，一定圣经很喜欢讲，叫做赏赐，叫赏赐。我再说，没这个没有绝对的分别，讲很大分。但是我很喜欢做这样的说，因为两个礼拜前我讲到，我只在第一堂讲了什么叫赏赐，不仅是 reward， 而且叫做 recompense。reward 的意思就是说，给你五千，你可以赚五千，他帮助你赚。或许他给你跑这个路，你终于跑完。Reward 基本上第一个意思是什么？你有力量，神帮助你，给你有力量，能够完成你的责任，所以你达到终点，该跑的跑完了，所以你会该跑的路跑完了，该达到。如今有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是说因为你比较厉害，比较强，你跑得快，所以你比较厉害，所以得的这个所谓的 reward 大一点，没有 reward。基本上告诉 你的人生没有白走一趟，你的 reward 是什么？你的人生神掌上的呼召，你不会落空，你会做完这个事情。但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不太容易去讲，不解禁的确有，叫做 recompense。 他也做工，他我也做工，不再做手，我尽力就做了我该做的，我知道有一天我在神面前，我要被他称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都同样的事情，不过他做不一样，不是不一样，不是跟我做，他在做当中，他突然发现有些不需要他做，有时候他做一些东西就反而他碰到困难，我也处一些人的困难，比如说我们做牧师，我们处一些，他也处一些困难，但他碰到一些人的困难，好难处理啊，精神要拿去很多，时间要拿去很多，甚至连心情都改变。从某讲，他付的代价比较大。从另外讲呢，他付出的这个代价比我大。如果他心中或是我们在旁边看，有点替他有点不平，叫做哎呀，他为主牺牲太多了。你看，我们一般都不需要他，要他就为主这样做。当然 ，provide 他是很干净的。神说不用担心，他格外为我牺牲了，我会补偿他，叫 recompense。要长的，这个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些人愿意为主殉道？这是 Benny Hinn 说的。当他认为他的老师叫 Carson Kuhlman， 他说他的老师年老的时候，他听到他老师讲过一句话，更是祷告：神啊，我可以为你死吗？请问哪一个基督徒说：神啊，给我死看看，给我一机会来死看看，我还没听过一个真的。只是在逼迫来的时候，拦出来的时候，罪恶神啊，让我撑得住，死就死吧，最多到这里。居然有人说 ，Can I have the privilege？ 我能不能有这个权利为你死 ？Can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die for you？ 哦。你对边缘的看法怎么样？你的事。你对 Catherine Kuhlman 的看法是你的事。不能够讲这句话的人，我认为他是真的真心讲，他不是讲给你们看，讲给你们听。为什么这人会这样？因为他认识神到一个程度，他知道神做一个基督徒进去去做，神一定会保证他走完。就神的呼召声，他走完一生的路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呼召是没有落空。如果在这一生，他认为被人看为，他甚至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吃了太多亏了？保罗说，我可以像彼得一样，可以结婚啊，可以拿这个薪水啊。保罗说，为主的缘故， 好像福音能够更容易传出，我就吃亏就吃亏吧。可你再问了，保罗你好傻，彼得这些都应该有家有什么都好，一个人把他，哎，为什么一定要当一个人传道？给每次传的好，我就给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就跑掉。我们不还给大型布道会一讲多人决志，轰轰烈烈，出去的时候有飞机有汽车，为什么？你住的传达还在争，你是五星级的，他六星级的，突然有个传达叫马可牧师，我就是满天星的，为什么一定我传福音要躺在野地上？晚上的时候不是住旅馆呢？因为他们聚会在旷野，因为这样免得惊动别人。哇，这个对我讲很受激励。再说我不是说我每个人都求苦吃啊，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一个心智。不过祷告你不需要求，你会神常给你这个机会，多为主多走一步路一里路，多为主摆上，你还是我，你就神啊，感谢你给我有这个机会为你多摆上。不是说只是等到有一天的神了，记住哦，这次我没有摆上，那多给我，过来还我一点了。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绝对，他信实，他会帮助你，如果你愿意走完这一生道路不会落空，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不会让你吃亏。这句话放在心中，即使你觉得你吃亏，你要这样的跟自己说，欧永亮，我要告诉你，你的神永远不会叫你吃亏。所以之前那个同工就说，牧师我真的很谢谢你，他真的用句话，我就觉得完以后我要想一想，我中文真的不太，我觉得你真的大公无私，我还想想这句话什么意思。真有这么厉害吗？我不敢说，不过起码他看的是这样。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认为他是讲，我们只有我们两个人，那不需要。我要说在这里，主再来是一个基督徒最后的，每次碰到任何困难走不上去了，主再来。如果在这个当吃一些什么亏，主再来。如果在这，哎呀，算了，我要不要去做一点事情？把事情神的工作，把事情丢在一边，再说神是审判神，主再来。最后一个，我不用讲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应该这样的说了哈。保罗讲到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各位怎么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交托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啊，最后我们说哎呀，交托给神，交托给神的时候，你觉得比如说你的孩子有些状况，甚至比较负面，是不能拿用的。哎呀，孩子跟我讲了，我就问他，最后我就把他交托给神。这对，这百分之不对。不过我的问题是，你交托给神以后，你心里有平安吗？因为你马一个意念，他这个光景，他会回转吗？他这样的情形，他神还会祝福他吗？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听到蛮多一些姊妹啊，真的很，除了为孩子，有时候像为先生。特别是他这样，他真的有一天会回转吗？我们都祷告，我们都说要交托。当你把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清楚的观念。你知道，从你的角度上可能不会，你从你的角度可能不会发生，这么久也不会发生，大概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你这样的想法很自然。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恩典，因为你不是施恩典的神。但是你把这交给神，你要知道神是他就一样，他是给恩典的神。看那情形不对，你说不行，完了完了，神说有救有救。 你说算了算了，放弃放弃。神说你放弃，我还从来没放弃过。因为他在人的身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恩典，就是恩典。不在恩典的祷告，常常就说不在信心里面祷告，这个事情不会发生。这年来我更发现一件事情，你的信祷就大声喊叫，然后拍地拍桌子，哦，我就表现有信心。不，我认为是跟你认识你的神，他只会做一件事情，他用恩典的恩待那些求告他的人。你读读旧约，现在背叛的不得了，他一求告神就转过身来。圣经用一句话真的很难了解，神会后悔。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说神啊，你搞什么会后悔？神说，孩子，你更不了解我。我后悔不是我后悔，是我看到这人悔改的时候，我也跟他悔改。你说我就回转我的心意，为什么要这样？你更不认得我，因为我是有恩典的神，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你也无从知道怎么用恩典，你活在自私自我里面，你怎么知道是恩典？所以就计较啊，就算了。神啊，感谢主，你看开始惩罚他，开始对付他。说祷告，你怎么为他祷告？祝福就成为第三个。什么叫交通？这个事情，恩典里面。第三个，如果在恩典里面为他祷，只有一样事情，要祝福他，不要咒诅他。主啊，求你改变他，好叫你的祝福临到身上。求主你祝福他，在祝福的当中求你改变他。改变了半天，不是因为他信而已，不是因为他听你话而已，改变是因为这个人最后神的恩典临到这个人，这个人就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成为一个蒙祝福的人，他就不在咒诅的里面。这节前圣经我觉得蛮有意思，保罗真是为父的心呢，你读读他的时候，你不能不受感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认识这位神，这位蛮有恩典的神，我们非常感谢和赞美，求主继续恩待我们，也让我们不仅活在他恩典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把人带到这位赐恩典的神的面前。好，叫我们在众面一起能够蒙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虽然在这里仰望仰望加上的工作，就去带领我吧，带领我，带领我，然后就要新的里面。主，我真的要赞美你，你是赐恩典的神，我赞美你，让我在心上，真正我在心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常常进的恩典，让我们常活出的，好叫人从上看见这位恩典，就把荣耀这位，让我们向你呼求这个归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主，我们再次说谢谢你，谢谢让我们认识你，谢谢让我们能够进到你恩典的里面。主，我们就要紧紧抓住你，我们就要走在信的当中。你爱我们，我们就你用你的生命这样的为我们上倾倒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爱我们。主，我们就愿意做一个蒙恩的一个回应，我们愿意更多的走在你的里面，就是走在你信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保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